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mn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岳彩云被杭州第二监狱迫害致死，冤狱15年九死一生，吉林省谭秋成又遭网判7年，辽宁霍延红被非法关押10月余，家人不得见，被迫害至肠梗阻、吐血，云南李文波要求保外就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虞城县法轮功学员岳彩云先生2021年2月24日被浙江杭州第二监狱迫害致死。岳彩云生前还在河南劳教所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岳彩云约54岁，在杭州打工。2020年8月21日，岳彩云正在上班，被杭州萧山区瓜沥派出所警察以邮寄法轮功真相资料为借口绑架，非法关押在萧山区红十字看守所。岳彩云在看守所绝食反迫害4个月，经常被灌食，每天被拉到医务室里打不明针剂。岳彩云被迫害至瘦得皮包骨。2020年12月底，岳彩云被法院非法判刑一年零四个月，被截入杭州第二监狱继续遭受迫害。在岳彩云身体极度虚弱、生命垂危时，家属要求保外就医，遭到监狱拒绝。2021年2月24日，家属突然接到监狱通知，告知岳彩云在医院抢救无效去世。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榆树市谭秋成先生因为信仰真善忍，21岁时在九台印马河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一年，24岁时被冤判15年，在吉林二监遭受折磨。现在43岁的他又被中共冤判7年，累计被冤判22年， 只因为他要做好人。谭秋成1997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修炼心性，改掉了抽烟、喝酒、赌博的恶习，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了一个为他人着想的好人。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后，时年21岁的谭秋成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劳教一年。2001年9月，谭秋成因为印刷法轮功真相传单和制作小喇叭，被长春市公安局政保科绑架，被警察用啤酒瓶子敲打睾丸，强迫坐老虎凳，全身用水淋湿，用高压电棍多次反复的电击等酷刑折磨，后来被非法判刑15年，送到吉林二监遭受迫害。2014年11月，谭秋成九死一生，结束14年多的冤狱生涯，回到家中。此时的谭秋成已从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变成了秃头、掉了门牙的中年人。2019年8月15日，谭秋成在长春被中共警察绑架，又被非法判刑7年。据民会网报道，辽宁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霍延红先生2020年4月28日被东梁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已经十个多月，看守所不让家人见他，家人也得不到他的任何信息。霍延红50岁左右，家住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王营村。2020年4月28日，霍延红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东梁派出所警察将他绑架并非法抄家，霍延红被非法关押在阜蒙县看守所隔离点，后来被转押到彰武县黑坨子看守所。据民会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李文波先生目前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第一监狱，被迫害至经常反胃，有时吐血，被送到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经诊断患有高位肠梗阻、胃肠道出血等疾病。李文波向监狱要求保外就医，并提出控告。李文波今年55岁，昆明市晋宁县昆阳街道办事处古城村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2年中，李文波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善劝迫害者不要参与迫害，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2005年曾被非法劳教3年。2009年入狱5年，被迫害致身体多种疾病，出狱后通过学法练功，身体得到恢复痊愈。2019年12月18日，李文波又被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后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遭受迫害。今年1月，李文波因肠梗阻、吐血，被送到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被确诊患有高位肠梗阻、严重胃炎、胃糜烂、胃肠道出血、重度贫血等疾病。同时，李文波固定假牙的三颗上牙断裂、脱落，导致他进食困难。李文波向监狱提出申请，要求保外就医，目前监狱方还未回复。与此同时，李文波也向云南省高级检察院和法院提出控告，要求对他非法判刑一案重新开庭审理并改判无罪，同时追究参与的公检法司人员的责任，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百岁华侨的养生之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有一位幸福的老人，在他过百岁生日的当天，收到了前美国总统川普夫妇亲笔签名的贺信。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贺信中说，在这个美好的时刻祝贺您，祝您第100个生日快乐，我们因为您的持久力量和精神而受到启发，我们和您的家人与朋友一起庆祝这一盛大的里程碑时刻。1920年1月16日出生的陈美和女士是缅甸华侨，曾是服装设计师，著名的李维斯牛仔裤就有她的设计，她还有着自己的服装设计学校。1996年大女儿修炼法轮功后便介绍给她，老人76岁那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以前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经过练功后来都好了。2004年陈美和的女儿发现老人严重驼背，身体一直无法直立。她说，那时我妈妈练站桩，有一个姿势不对，我说不对不对，我就把她的手这样拿上来，拿上来的时候她的背咔嗒一声就直了，马上直了，马上可以平躺着睡觉了。从那时起，陈美和更加坚定了修炼法轮功的决心。老人无病一身轻，他说修炼很开心。老人80多岁那些年，由于中共在国际上对法轮功进行造谣抹黑，他坚持去旧金山的中领馆门前，在那里向海外民众讲述法轮功使他受益的故事。修炼的道路会有这样那样的磨难或者麻烦，但当修炼者心意笃定，按照大法的标准修心重德，奇迹就会发生。法轮大法修炼者身上出现的神奇现象和真实效果，令现代医学匪夷所思，实证科学根本解释不了，只能说这是一种超常的科学现象。然而，当我们躬身俯求于中华传统留下的5000年文明宝藏，答案早已写在那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祸由恶作，福由德生。因此，幸福与真诚、善良、无私为伍，它总是出现在有德行的人身边。因此，古今圣贤都倡导人要修德向善，才会有福德和福报。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遵循天理、坚守道德，都是人们应该时时汲取的。今天高德大法红传于世，这是人们最珍贵的机缘。按照宇宙真善忍特性去做，就是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392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瘟疫引发的思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4日。武汉肺炎肆虐全球已经一年多了，感染人数超过1亿，死亡人数已经接近260万，这还不包括中共、伊朗和北朝鲜等独裁政权对疫情的隐瞒，所以实际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要比当前报道出来的还多。现在武汉肺炎的病毒又出现了多种变异，使得疫情的走势充满变数，更加难以控制。面对这场大瘟疫，各国当权者只是采取封城、戴口罩、研制疫苗、找寻特效药等方法对付。其实，在人们笃信传统思想的古代，人类面对无法解决的天灾之祸，在束手无策时，总会本能地想到神佛。可是，现代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 许多人甚至忘记了还有神佛的存在，也就更不相信什么善恶有报之理了。可是人不信神佛，神佛就不存在吗？人类的自我放纵招致的上天之惩罚也如影随形，比如密集的台风、海啸、地震、瘟疫。现代人对实证科学都很迷信，换句话说，就是很痴迷地相信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基因技术、航天技术等出现以后，人类是越来越迷信科学，认为这些才是先进。殊不知，实证科学根本无法证实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却实实在在存在的事情，诸如信仰、神佛、善恶有报等等，不敢也不愿触及，更无法证实。于是，很多科学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所谓权威，就想方设法地排斥这些无法证实的但却真实存在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古人则更豁达明智。古人直接探究宇宙、生命、人体，他们的思维比今天的人类开阔得多。比如古人讲天人合一，天垂象，见吉凶，相生相克，善恶有报。经过千百年时间的检验，古人的智慧被证明是对的。但是现代人被科学灌输着，对科学以外的东西不假思索地排斥，这是因为今天的人思想已经变得很狭隘了。再如人体的经络和穴位，古人通过修炼很早就确认了，可当今的人直到上个世纪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才证实了经络和穴位的存在。单从这一点上来看，现代科技比古人的智慧落后何止一千年。古人认为技术的技是末，而道德的道才是本，因此古人更重视道，其次才是技。现代人刚好相反，重技轻道，本末倒置了。比如面对瘟疫，现代人更注重的是研制疫苗和特效药、封锁隔离这些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古人注重的则是提升人的道德和正气。如《黄帝内经》中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大意是说只要人正气和正念充足，邪气就不容易侵袭，人也就不容易感染瘟疫，这就点明了避开瘟疫的关键。当然古人也重视具体的行医技术，只是将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纵观历史，瘟疫的出现大多在王朝末年到来之时，比如东汉末年、元朝末年、明朝末年、清朝末年等都爆发过大瘟疫。此外，人类大规模迫害神的信徒的时候，瘟疫也会到来。最著名的就是古罗马因为迫害基督徒而招致四次大瘟疫，导致曾经气势恢宏的古罗马帝国走向灭亡。再一点就是在人类道德非常败坏的时候，瘟疫也会到来。比如1665年伦敦爆发鼠疫，夺走了伦敦10万人生命。当时的伦敦城处于工业革命前夕，人们杀生、酗酒、赌博、同性恋、乱伦、伤风败俗成为时尚流行文化。再如黑死病来袭前的中世纪，当时欧洲的宗教已走入了没落时期，众多神职人员为名、为财、为色而腐败堕落，平民百姓大多人情冷漠、挥霍、纵欲等等。当然这几种情况的根源其实都可以归因于一种，那就是人类道德的败坏。每个王朝的末年时期都是帝王无德、官员腐败、忠良蒙冤、正信者遭迫害，人的德行一日千里下滑，失去底线。那么瘟疫来干什么呢？有人会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可笑，瘟疫不就是来取人性命吗？其实不然，古人有言，上天有好生之德，上天并不愿意让人死，想让人好好的活着，只因为人没有遵从上天的旨意，胡作非为，越过了做人的底线， 上天才降下灾祸警示人类。其实稍有心者都会留意到，每当大瘟疫降临之前，上天都会一再发出不同的警示。比如2003年的 SARS 就是上天慈悲的警示，提醒人类不要迫害神佛的弟子，同时应该注意自己的修为和德行。可是人们往往把瘟疫的出现当成偶然，从而也不会去归正自己，继续堕落，最后导致更大规模的武汉肺炎瘟疫随之降临。也就是说，瘟疫到来都是有目的的，摧毁腐朽败坏的旧王朝，归正人的道德水准，净化人类。所以瘟疫对人的攻击是有选择的，这就是古人讲的瘟疫有眼。据史书记载，明朝末年的那场大瘟疫，它只攻击明朝的军队，而清军和投降清军的吴三桂的军队几乎没有染疫。古罗马的四次大瘟疫，人们发现接触染疫的死尸的基督徒们平安无事，这也最终点醒了古罗马人开始反省自己，并最终停止迫害基督徒。可是教训却是极其惨痛的，用几千万条人命和帝国的灭亡才换来的一个明白。听到这里，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这次席卷全球的武汉肺炎病毒针对不同的人的感染也是有迹可循的。根据全球疫情大数据的研究发现，武汉肺炎在世界扩散总是沿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传播，而且越亲共疫情越严重。首个加入中共一带一路全球计划的意大利，在武汉肺炎爆发后成为欧洲首个遭受重创的国家，而疫情下的大政府思想又使得意大利的经济受到重创。伊朗充当了中共渗透欧亚非的战略枢纽，瘟疫爆发后，伊朗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美国被中共渗透最严重的纽约州与加州成为美国疫情最为严重的两个州。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亲共，目前深陷武汉肺炎瘟疫的泥沼。相比之下，反共的台湾虽临近大陆，未禁足，没有喊停经济，却维持着很低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既然武汉肺炎瘟疫有眼，是奉上天的旨意来消灭中共以及亲共者的，那么人们只有远离中共，拒绝中共，重建道德和对神的正信，才能走过这一劫，从而不成为瘟疫攻击的目标。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 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它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它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给您讲述的是一位90后的大学生，在金融互助平台大起大落，后被人欺骗，受到银行举报，进了牢房。在牢房里的一段偶遇，却让他脱胎换骨，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目的。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90后大学生的狱中奇遇。 我叫李元，出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一个典型的90后。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以后，我开始接触到虚拟货币和金融互助平台，好像发财的机会来了。初期因为我接触早，赚钱赚得很快，感觉自己只要有本钱，一年就能赚上1000万。于是我开始疯狂借债，把父母的钱都搞了过来，又去借银行、信用卡，甚至借高利贷的钱，只要能搞到钱的途径我都去尝试。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当时真是入了魔了。我把借来的本金全部投入进去，足足有将近80万。开始的时候的确是赚了好多钱，然而到2015年的时候，金融互助平台爆雷了，我的钱被套进去80%。其实这时候我如果能够冷静下来的话，就知道这个金融互助平台纯粹就是一场疯狂而虚幻的游戏，只能是越陷越深。可我当时并不冷静，仍然把它当成是一个正当的投资渠道，还单纯的认为只是自己运气不好。我实在是不甘心继续投资其他平台的传销游戏，结果我把借来的钱都赔光了，最后不仅身无分文，还负债几10万元。无奈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开始跟亲戚借钱补漏洞，结果因为借钱这事，我跟不少亲戚闹得反目成仇，当时感觉真是有一种众叛亲离的滋味。时间到了2016年下半年，我套用信用卡的10万元钱又被人给骗了。为了把这笔钱追回，我选择了报警，但是警察竟然漠视不管，只是简单的做了笔录应付了事。没办法，我只好自己采用各种手段追债，不幸的是最后也没有把这笔钱要回来，反而自己被银行给举报了，最后我竟然被抓了。被抓时我并不害怕，还天真的认为我是在追回自己的钱，没有骗别人的钱，顶多做个笔录就回来了。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在当天半夜就被转移到了看守所。看到看守所的大门，我开始害怕了，因为父母都不知道我被抓了。一进牢房，里面有20多个人睡在大铺上，睡在最外面的牢头喝问我怎么进来的，然后对我说，今天很晚了，先随便找个空地睡吧，明天再修理你。第二天起床后，我果真被牢头们用各种手段捉弄了一番。那个被称为班长的牢头给我说了监狱的各种规矩，不能乱说话等等。我当时完全听不进去，心里抱怨着，我是被骗的人呢，怎么会进监狱呢？想着外面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呢，公司还不知道呢，父母也不知道呢，越想越愁。里面有个人安慰我说，来到这里了，外面就和你没有关系了，瞎操心也没有用，你飞不出去的。他们中有个被尊称为大师兄的人，看着很面善，大概40多岁。吃饭的时候他让我和他一起，问了我一些情况，然后问我会翻墙不，用过自由门软件没有。我说用过，不过后来自己买了 VPN。 然后他给我讲动态网的新闻。被邪党洗脑多年的我当时就有点不高兴，因为我认为那个网站都是批评中共领导人的，党与国家分不开的我认为那是个反华网站。但是因为感觉他像是个好人，也就没有反驳。他又给我讲了周永康、薄熙来等人的情况，我感觉挺有意思，以前没听说过。后来了解到他是一名大法弟子，被非法抓进来的。因为他进这个牢房比较早，所以基本上每个关进来的人他都给他们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 监狱的狱警也都听他讲过真相，所以这个监室里的人对法轮大法的印象都不错。那个了解过真相的班长还说，你们俩就多聊聊，就你们俩是大学生，话题多。我在心里想，哇，他竟然是20年前的大学生，那比现在的大学生值钱多了，心中增添了几分敬佩。后来一有时间，这位大法弟子就给我介绍法轮大法是什么。尽管我以前对道教和佛教了解一些，可感觉他讲的很多也很新奇，在其他书籍中没有读到过。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着。有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脑子中发出一念想要修炼，就对这位大法弟子说，我也想修炼。他说，我这有一些师父写的诗词，你看不？我说看。他便从自己的袋中拿出厚厚一沓 A4 纸，原来都是他默写在纸上的，字写得很清秀。于是我就天天在被罚坐板凳的时候看这些诗词。我发现法轮功师父的诗词讲得特别有道理，其中有一篇对我触动很大，题目是做人。为名者气恨终生，为利者六亲不食，为情者自寻烦恼，苦相斗造业一生，不求名悠悠自得，不重利仁义之事，不动情清心寡欲，善修身积德一世。我想起了自己的经历，爱情、亲情、金钱转眼都成了一场空，这正是自己目前处境的真实写照。我对法轮功师父、对大法产生了由衷的敬仰，如果自己早知道这些道理，今天就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于是我便开始背诵这些诗词。那位大法弟子说，很多大法弟子都把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背了下来，我让他也给我背诵，因为我认为《转法轮》肯定能解开我更多迷惑。他便给我背诵了《转法轮》的开篇《论语》这一篇和整本书的目录，说等我出去了再好好看书。他对我说，你知道吗，虽然你现在欠债很多，还遭遇牢狱之灾，但是可能这一切都是为了得法而来。当时我并不清楚自己已经在开始得法修炼了，只是感觉原来宇宙的道理这么大，并且我在背诵诗词的时候，对外面的担忧、前途的忧虑也烟消云散了，内心特别踏实。那位大法弟子经常被带出去被非法提审，每次回来我总是和他坐在一起，心想他这么善良，坐在他身边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就经常让他解答我以前的一些疑惑，让他给我讲法轮功的事儿和他自己修炼过程中的一些神奇事情。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犯的事儿不叫事儿，说我3天就能出去，7天能出去，15天能出去，37天能出去，结果都没有出去。因为37天是一个坎儿，出不去那就只能走法院了。这时有的人认为我出不去了，开始给我估算会判多长时间的刑期，只有这位大法弟子鼓励我说，一定会出去的。我当时就想，判就判吧，但是我一定要和这位大法弟子在一起，感觉他是让我的心情能够平静的唯一希望，和他在一起很舒服。因为已经过了37天，也不再抱希望能出去了，就每天练法轮功的双盘腿的打坐动作和背诵师父的诗词。后来想想，自己这些年来时常接到海外大法弟子打来的劝三退的电话，苦口婆心劝我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告诉我法轮大法的真相。 但我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如果不是遭此劫难，被关押了这么多天，遇到这位大法弟子，一心想要赚钱的我，又怎么会轻易改变自己对法轮功的看法，并开始得法走入修炼呢？到了七七第49天，突然一个狱警通知我，让我收拾行李准备走。我当时很激动，抱着这位大法弟子说，真让你说对了，我就是为了得法而来的。他也很高兴，嘱咐我出去赶快看书学法。在入看守所之前，由于生活的压力，我长期不能从其中解脱出来，最后患上了抑郁症，一直没有好，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只是依靠药来抑制，但是从来没有治好，而且这种药对我伤害很大，并且当时也再没有钱买药了。这次从看守所里出来以后，我决定不再服药了。母亲听到我不吃药了，也没说什么，因为以前在家都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开始停止吃药的时候，我开始犯呕和心里恶心，吃饭也只能吃一点点，晚上睡觉也很难入睡，每天都是十多点就躺下了，直到早上五点还没有睡着。我知道自己失眠了，但是白天却不困，只是脑子懵懵的。但是我就是不想再吃药了，冥冥之中我觉得大法师父不会离开我，会照顾我。从看守所出来后的第六天，我终于能翻墙上网了。我在一个网站留言，希望有人给我发送法轮功的资料。第二天早上，我终于收到了电子版的转法轮和师父在广州的讲法视频。我开始看转法轮，从早上七点多看到晚上九点多，除了吃饭就是看书。看完书以后，感觉到这真是一本神书，人生的很多问题感觉都有了答案。回想起那49天，就是在狱中的49天，我得到了最珍贵的法轮大法，找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我想，也许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吧。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因祸得福。阅读《转法轮》这本书的当晚，我就能安然入睡了。一觉醒来，神清气爽，我高兴地跟家人讲，我终于能睡着了，我的抑郁症彻底好了。自那以后，我就能好好地睡觉了，饭量也正常了，我眼中的世界颜色都亮丽起来了。原来修炼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好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宽容忍让，大度雅量是传统美德，一个人为人处事中能够做到忍，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能化解很多不必要的矛盾，而对待他人忍让也是善良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古人宽容大度的胸怀与品质，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讲几个古人宽忍大度的故事。一，谚语说，被刀枪所伤容易忍受，而被棒言所伤是最难消解的。我们先来讲讲古人是如何对待重伤自己的人和事的呢？终不自辩。北宋时的蔡襄曾经在惠灵东园饮酒，席间有一位作客射箭误伤了一位游人，作客立即说是蔡襄的箭矢伤害了游人，京城里一下子都纷纷传说这件事。皇帝听说后问蔡襄是否有此事，蔡襄只是叩头请求原谅，始终不替自己辩白，从宫中回来以后也没有告诉别人。终不自明。东晋的高房曾任澶州防御使张从恩的判官，当时有一名军校叫段宏进偷了官府的木材做家具，张从恩知道后很是气愤，就想杀了他。段宏进为保全自己就作伪供说，这都是高房让我干的。张从恩向高房证实段宏进的话，高房承认了这件事，段宏进因此免于一死。很快张从恩拿了10000民钱一匹马送给高房，打发他走了。高房平静地离去，始终不辨明自己的冤枉。后来张从恩又派人将高房追了回来，过了一年多，张从恩的亲信说高房自己认罪是为了救人一命。张从恩惊叹不已，更加礼待高房了。二，施舍给别人钱财，这是不难做到的事，但是善待正在侵害自己财物的人，这个境界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得金不认。张之常在太学的时候，家里托人带给他10两金子，同寝室的人趁着张之常不在，就打开了他的箱子，把金子拿走了。学校的官吏召集同寝舍的人进行搜查，搜到了金子，张之常却说这不是我的金子。那个同寝舍拿金子的人趁夜晚将金子放在衣袖中归还张之常，张之常知道他很贫困，送了1半金子给他。前辈们说张之常送人金子，这是人们容易做到的，但是仓促中得到金子却不认，这是别人所做不到的。祭道乘凉。曹州于令仪本是市民，他为人忠厚，不损人利己，晚年家境颇为富裕。一天晚上有人到他家行盗，于令仪的儿子们抓住了小偷，原来是邻居的儿子。于令仪对他说，你平时从未做过坏事，何苦做小偷呢？那人回答说，都是贫穷逼的。 余令一问他需要什么，小偷回答说，有10000钱就足以买食物及衣服了。余令一按照他说的数目给了他。小偷刚一走，余令一又叫他回来。盗贼很害怕，以为余令一反悔了，要告发他。余令一对他说，你十分贫穷，却背着10000钱，恐怕夜里巡逻的人会盘问你。余令仪将他留到天亮才打发他走。盗贼十分惭愧，终于成为良民。邻居乡里都称余令仪是善人。余令仪选择子侄中的优秀者兴办学校，请有名望的教书先生来执教。儿子及侄子余杰孝陆续考中了进士，成为曹州南面一带的望族，这也是他做善事的福报吧。三，宽容不等于纵容，别人伤害自己，可以宽容隐忍，不放在心上。如若安邦济世，当选贤良。自责所安。北宋名相张其贤，从前由右拾遗升为江南转运使。一天举行家宴，一个仆人偷了若干件银器藏在怀里，其贤在门帘后看见，却不过问。后来其贤晚年任宰相，他家的仆人很多也做了官，只有那位仆人竟没有官职俸禄。这个奴仆趁空闲时间跪在其贤面前说，我伺候你时间最长，比我后来的人都已经封官，您为什么独独遗忘了我呢？于是哭泣不停。其贤同情地说，我本来不想说，你又会怨恨我。你还记得在江南时你偷盗银器的事吗？我将这件事藏在心中近30年没有告诉过别人，即使你自己也不知道。我现在位居宰相，任免官员，激励贤良，斥退贪官污吏，怎能推荐一个小偷做官呢？看在你伺候了我很长时间，现在给你30万钱，你离开我这儿，自己选择一个地方安家吧。因为我既然揭发这件过去的事，你也必然有愧于我，而无法再留下。仆人十分震惊，哭着拜别而去。程颐讲过，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唯食量过人者能知。陆游诗云，愤欲至前能小忍，人人内心七有疑。杜甫有言，忍过是堪者。这些古来贤者所讲的话都是很朴实诚挚的。现代的人在浮华的物欲干扰中，在中共假恶斗党文化的蛊惑下，更应该静下心来学学古人宽仁体谅、虚怀大度的雅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 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弘传世界已有28载，福泽亿万众生，九字真言让无数世人亲身受益。下面我们来听听一位基督徒感染武汉肺炎后承念九字真言痊愈的故事吧。有一位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大法弟子阿霞，他的一位朋友是印度尼西亚人，感染武汉肺炎后住院治疗，住了整整10天，病情仍没任何好转。他是个基督徒，他相信他的主会帮助他。阿霞给他打电话，关心地询问他的病情如何。他告诉阿霞，他的头很痛，病情没有好转，不知道怎么办。阿霞就送给他一张印有九字真言的卡片。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们又称为护身符，上面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阿霞告诉他，这是战胜瘟疫的救命良方。他开始有些抗拒，说他不参与其他宗教。阿霞向他解释说，这不是宗教，也不要求你改变信仰。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教导人心向善的功法。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师父救度所有相信大法好的人。大法师父只看人心，不是看你信什么宗教。听了阿霞的解释后，他这才慢慢接受。因为他不懂中文，阿霞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日后自行默念。就在他念了九字真言以后，当他再一次做检查时，检查结果显示为阴性，医生说他已经康复了，可以出院了。他非常高兴地给阿霞打电话说，谢谢你的九字真言卡。阿霞跟他说，不要谢我，要谢谢大法师父，是师父和大法救了你。阿霞把朋友的故事写出来，是想告诉人们，在当前瘟疫肆虐之际，一定要相信法轮大法好，念九字真言就能保平安。这是救命的真言，希望善良的人们能从这场大瘟疫中走过来。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